在宣教月，我们常常会谈到宣教工作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个观念和认识，就是其实我们所要关心的，我们的眼光应该看到的是神的国度。如果我们不能够体贴神的心意，神的关心是神的国度的话，即便我们为教会热心，为我们自己的教会，无论是建堂，无论是做这个事工做那个事工，甚至为教会的甚至为我们教会的福音工作热心的摆上，但却没有看见神的心意是神整个的国度，那我想我们可能就忽略了那更重要的事情。今天有的时候教会本身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神国度的祝福，我个人的教会长得很大，人很多，但是影响的可能是神的国度受到伤害。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神国度的需要。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在这边我们所看见的是神对我们的一些应许，神对我们的祝福，但也是神的心意，就是神对他国度的心意。当然谈到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的时候，我们也必须了解，在所有的先知书里面，尤其像以赛亚书或其他的先知，当神给他一个启示，他遥远的看见一个未来要应验的我们所谓的预言的时候，很多的预言的应验有一些是在他当代的时候，或者他之后一两百年的时候，有一些的预言是到今天还没有应验的，有一些预言是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应验的。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好像重叠性的、重复性的，有时候我们叫它叫做双重应验或者是三重应验？其实原因是这样的，当先知看到遥远未来的预言的时候，好像山峰，你中国人有句话哈，重看成岭侧成峰哈，你侧面看的时候一个个山峰抬下来的，可是当你垂直去看的时候，你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一个一个山岭是重叠的。所以当先知以赛亚在纪元前七百年看见神给他的预言的时候，有一些的预言是在他之后一百年两百年就会应验的事情，包括以色列国的灭亡，包括以色列人被俘虏回归，但有一些的预言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才会应验的事情。譬如说以赛亚是五十三章，我们去年提过的是受苦的弥赛亚的预言，这是耶稣降生的时候。也有些的预言甚至到今天都还没有应验，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个一个山顶这样重叠的出现的时候，又有云雾飘渺的时候。所以当他在讲这个预言的时候，好像这几个山峰是同时提出来的，只是今天在我们的时代两千七百年之后，我们再来看先知的预言的时候，这个山顶好像是横的排开来的，有一些是过去的预言已经应验，包括犹太人的被掳回归，包括耶稣降生的事情，也有一些是在未来的。所以在我们今天看的时候，有的是过去已经实现的，有一些是未来才要实现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眼光跟先知在预言的时候是有一些不同。五十四章这章圣经所说的预言，你也可以这样讲，有一些是直接的，或者说应验在犹太人他们的经历上，他们国家灭亡，因为他们的背弃神，他们离开神，犯罪得罪神，然后从这个当中他们蒙到救赎回归。好，所以他们直接的有这个应言预言的应验，这在以赛亚之后大概不到两百年之内陆续都实现了，他们的国家的灭亡，他们被俘虏，他们回归。可是也有一些的应验，或者说更深一层的、更远一层的含义，是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来实现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理解的时候，我们理解这段圣经，你要了解很多时候是直接谈到犹太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所遭遇的事情，只是在另一层的含义上可以应用在今天的教会方面。所以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这样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他在说什么呢？ 他所说的，因为你知道，从以赛亚书前面几章的时候，他已经一再的预言了，犹太人因为犯罪，他们的国家会被灭亡，他们会被巴比伦俘虏。只是到了四十章之后，很多的应许，很多的祝福，很多的安慰。神对这些犹太人说，虽然你们一时因为犯罪离弃我，以至于遭遇到这样一个痛苦，但是我应许你们，我会召集你们回来，会召集你们回来。所以当他这边说，你这个不怀孕不生养的，未经过产难的，是什么意思？没有丈夫的，表示说以色列民族跟神之间的关系好像一个夫妻的关系，这个妻子不贞洁不忠实，离开她的丈夫，以至于暂时的被遗弃，暂时的好像跟她的丈夫脱离了关系。所以呢，她好像是无夫无子的，丧子之痛，就儿子儿女也死亡了。因为当这个国家灭亡的时候，百姓被俘虏，在整个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迦南的美地没有人，所以这个国家这个土地看起来是无儿无女的，也是没有丈夫的。但神应许说，你这个不怀孕的不生养的未经过产难的没有丈夫的，你将来的儿女比那些有丈夫的还多。这是一个应许，这是一个祝福。那其实这些话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的里面也有类似的话，你从那个对照起来，你就可以了解他在说什么。因为四十九章第二十节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你必听见丧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个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那时你心里必说，我既丧子独居，是被掳的，漂流在外的，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养大呢？犹太人自称为是丧子的，是独居的，或者说寡居的。但是神应许说，虽然你好像是寡居，好像是无儿无女，但是你将来你的儿女会比那些有丈夫的还要多，比那些好像富强的国家你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所应许的，因为你的儿女数目要加增。既然儿女数目要加增，因此你住的地方不够，所以呢，他才说扩张你的帐幕，张大你的幔子，然后要放长你的绳子，要坚固你的橛子，搭帐篷，而且盖越大，因为儿女要回来了，你房子不够住。很有趣的是，这边的动词是用阴性的，就是说是女人在搭帐篷。因为一直到今天，所有的阿拉伯游牧民族搭帐篷的都是女人搭的，我不知道男人干什么的，男人是在吃饭的，都是女人搭帐篷。那这边也说的是一个女人，因为女人是寡居的，女人是无儿无女的，女人是不生养的，也是女人在搭帐篷。其实女人的意思是指那个国家和民族。英文也是，英文提到国家的时候都是用 she， 用阴性的代表这个国家。你们的儿女会增加，所以你们要给他们居住的地方，所以你要扩展，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所以直接的是谈到犹太人被俘虏之后要归回各地，各方的人散居在各地，流浪在各地各方的犹太人要回到本地本乡，所以你要张大你的帐篷。但是这些话也同样是对今天的教会一个提醒，一个应许，但也是一个吩咐，吩咐我们要扩张我们的帐幕，张大我们的幔子，要放长我们的绳子，坚固我们的橛子。因为神给今天教会的祝福乃是神会带领各族各方各地的人进入神的家中，进入神的国度，所以神的国度会扩张。因此你要让你的幔子，让你的帐篷，让你这个地方能够容纳他们进来。当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你自己的家庭因为儿女慢慢长大了，或者儿女结婚了，中国人这个大家庭的话呢，儿女长大了又生孙子了，你就房间一个一个加上去。但是这边所说的这个扩张，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愿意这样做。怎么说呢？当你扩大你的帐幕，容纳更多的人进来的时候，这些更多的人是来自于各地各方的人，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不见得是你欢迎的。刚才魏牧师夫妇提到他们在德国的工作比较艰难，比美国艰难很多。其中除了说那边的华人教会很少，华人的传道人很少以外，另外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德国的教会跟美国的教会是天差地远的。 怎么说呢？美国的教会他们有传福音的热忱。我今早清晨从费城回来，昨天晚上我在费城一个教会，希望爱教会，他们有一个月一次的大陆的一个福音的聚会，两三百个人参加，他们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那个美国人教会非常这个注重传福音，对中国的教会、中国的团契非常的热忱。他们教会每礼拜在那里聚会，每个月一次晚上的聚会，完全免费。甚至去年感恩节，今年还不知道，下个礼拜是感恩节。去年的感恩节，教会有个特别奉献，奉献的钱给他们使用，对，不收房租，还倒过来贴给他们。其实这个教会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有这样的热忱，支持中国人在一个美国人的教会使用他一切的设备，在德国却不是如此。在德国，你甚至不容易借到一个德国教会要借给你聚会。原因什么？中国人脏，至少他认为你脏，他嫌你麻烦。在日本，你要借一个日本人教会给中国人聚会，日本人不借。即使在教会，即使在基督徒里面，他们要扩张你的帐篷，容纳这些人进来吗？不见得，不见得。所以这是个吩咐，这是个命令，但这也是个挑战。我常在想，我们的中国教会，假如有一天有别的教会来借我们的地方，可能是黑人的教会，可能是西班牙人的教会，可能南美洲的，可能是柬埔寨的、越南的，我们愿意借吗？我们可能说当然，真的吗？我们也会有挑战的，他们可能把我们地毯弄脏了，你要不要呢？扩张你的帐幕，张大你的幔子，不容易的。200多年前，英国有一个年轻人，那个人名字叫做 William Carey， 中文翻译叫做克里威廉。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一直有一个传福音的热忱。在他的家里有一个地图，印度的地图，神好像一直给他一个负担，要到印度传福音。当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宣教士到外国去的，不多，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教派，那个他们有一些宣教士，但在英国那个时候传教的风气很少。有一天，这位年轻人在一个聚会的里面，他站起来分享他的负担，他所用的就是以赛亚书54章1节到3节，特别是2节跟3节，他说神要我们扩张我们的帐幕，张大我们的幔子，要放长我们的绳子，坚固我们的橛子，因为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地极。所以他说我们应该到外国传福音，他提到他想要去印度传福音。讲完以后，一个年长的弟兄站起来说，年轻人坐下来，上帝要救印度人，他不派天使去的，不会派你，你的书也没读过的，你去什么印度啊？坐下来不要讲话。 William Carey 他没有因此灰心丧志，经过很多的努力，最后他透过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做他们的一个职员，然后就到了印度，他做一条船到印度去，之后有40多年的时间，他的一生就埋在印度，在那边传福音，成为我们今天所谓的近代宣教之父。从他开始，这个福音工作开始了，从他开始，英国开始有宣教士，也从他开始之后，几十年之后才有戴德生，才有内地会，福音慢慢的进入中国。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看见神的吩咐，他也愿意按照神的吩咐把福音带到地极。我说过他中学都没有毕业，他补皮鞋的，但是他到印度40多年下来，他在那边为了要侍奉，那么几乎没有什么教会的支持，虽然有一个教会差派他有一点经费的支持，不多，他必须自力更生。他没有受过教育，但他就搞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在印度搞一个染布厂，染布。那时候化学工业还不太好，我们学化学都知道，那时候没有人工染料，他就用人这个植物的东西去染料，所以他去收集各种印度的植物，看看哪一些可以做天然染料。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收集很多印度的奇花异草，很多那种花草不知道什么东西。他这个人很仔细，拿到一种花草，他就画画，把那个花草的样子画出来。因为你知道，从印度寄个东西到英国可能要半年，你寄一个花去拉倒，都烂掉了，所以他画下来，然后告诉他说这个是什么样子，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成，它的果实做什么用的，印度人拿这个来做药，然后再做什么做什么什么，然后详细写下来寄回英国，找他的朋友去问植物学专家。 大部分的专家都没听过这种花这种草，但是哎，资料来了就放进大英百科全书。四十年之后，大英百科全书里面有300种到400种的花跟草，都是 William Carey 画的画，跟所有的资料。所以40多年后，英国有一个相当于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组织，叫做皇家科学院，是私人的，不是政府的，叫做皇家科学院，是最高的科学单位，颁证他皇家科学院植物学院士。这个人中学没有毕业，因为他说全世界有关印度的植物除了 William Carey 没有第二个人懂。他翻译了38种印度不同方言的圣经，印度有156种的方言，每一种文字都不一样，他一个人翻译38种。今天一个学到语言学博士的人一生能够翻译1种到2种圣经，你已经为主做了很大的事情。他一个人翻译38种。他一生留下一句很重要的话，英文是说 expect greeting from God but attempt greeting for God。 他说你要期待神在今天做大事，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应当竭力为神做大事。我们相信神会把众多的儿女带进教会，带进神的国度，但是每一个人你要负起责任来，竭力的把自己摆上为神做大事。他一生没有回到英国，当然他也不会有机会回到英国去得到那个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不管是勋章是帽子是什么东西。他到了印度也死在印度，但这个人他接到神的命令，他看见神的吩咐，他也照神的吩咐去做，福音就带到印度。也因着他，很多的宣教士开始出发往各地各方去，往非洲，往亚洲，往世界每一个角落去，福音传遍地极。我们需要扩张我们的帐幕，要张大我们的幔子，但是我们是不是已经预备好迎接不同的人进入我们的教会，进入我们的圣殿，进入我们所在的地方？我不知道一个中国教会，当我们的教会也许是英文堂，将来如果1/3是所谓的黑人进入我们的教会，你会觉得不舒服吗？有一些不是中国人进入我们教会，你觉得不自在吗？当你要扩张你的幔子，张大你的帐幕的时候，不一定你会说我会欢迎的，但神要我们张大，让我们的眼光也要放大。我们的钱不是只是为我们这个地方性教会用的，我们是用在神的国度上。只要让神的国度能够开展，能够帮助人进入教会，进入神的国度里的，我们的钱是神的钱，用在神的国度上。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因为神的子孙，神的后裔必多多的涌进，那我们要预备，我们要配合。一方面我们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应验，所以我们期待神在今天会复兴教会，神在今天会做大事，会把人带进教会，但是我们自己要做一些准备，准备迎接，竭力的为神做大事。今天无论在美国，在欧洲，在其他的地方，我们看见很多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学者对福音有那样热烈的反应，很多人进入教会的时候，我们只能说不是任何一个人做的，是神做的。但问题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个教会，我们都要问自己，我是不是预备好自己在这份事工上有份，愿意去迎接他们，欢迎他们，再让他们在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居所。甚至不仅仅是中国人，各个的民族，各个的人，只要我们能做的，我们都要思想我们能够做什么。接下来第4节到第10节的时候，再一次神对我们有这样一个应许，有这样的一个安慰。第四节说，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为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也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的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招你如招被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淹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以色列人当然有害怕，也蒙羞，也的确在一段时间他们抱愧，也受辱，因为他们离弃神，因为他们拜偶像，以至于他们遭遇到的是敌人的羞辱，看到敌人对他们的各样的一种迫害。 但是神在这里说，你不要惧怕，你不会再蒙羞，你也不会再暴愧，你也不至于再受羞辱，你会忘记你幼年的羞愧，也就是当年他们在埃及在那里做奴工被奴隶的时候，那是他们早期的时候幼年的羞愧。寡居的羞辱是什么呢？就是像现在将来要应验的，就是灭亡在巴比伦的手下，国家灭亡了，好像寡妇一样，这个国家灭亡的羞苦也会忘记，因为你们会回到你们的故乡。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位神是造你的神，你的神是救赎你的神。他有两个平行法，你会发现一个提到说这位神是造你的神，同时这位神是救赎你的神。这位神是你的丈夫，他是用夫妻的关系来比方的。当然谈到这个的时候你要注意，是以以色列整个的民族，或者说以今天来讲以整个的教会来当做一个妻子，我们不能够把它个人化，变成说我个人是神的妻子，他是我个人的丈夫，不是的，是个集体的。整个犹太民族是神的妻子，神是他们的丈夫，我们的神也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的神的名字叫什么呢？在第五节的前半段提到说他的名字叫做万军之耶和华，后面提到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全地的神，万国万族的神。他用两个平行法来提到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他是创造我们的神，我们是他所造的，因此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计划，他也保守我们，他好像跟我们立约的一个丈夫一样。所以他后面有提到说丈夫跟妻子立约，这个约是不能够废弃的，即便妻子不忠实，不忠实，因为他的不忠实，他会短暂的一个时间好像被放在一边，但是婚约并没有废除，因为这是一个永远的约。所以神在后面就提到说，我是你的丈夫，即便你不贞洁，即便你离弃我，但是我跟你之间的婚约不因为你不贞洁而废除，但是因为你不贞洁，所以你会蒙受一些后果，所以你会暂时的好像被跟我有分别。但他后面就说了第六节，我要召回你，好像召回那个被遗弃的心中忧伤的妻子。不是神主动要抛弃他的妻子，是因为这个妻子对他的丈夫不忠，好像有外遇一样。但神说，因为我跟你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我对你的慈爱是永远的慈爱，所以因此虽然暂时的我把你放在一边，我离弃你不过片时，第七节，但是我用大恩把你收回来。我的怒气发起来的时候，短暂的时间顷刻之间我向你掩面，也就是说你的呼求我好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是短暂的，我却以永远的慈爱来连续你。我们所做的会遭遇到我们所做的事情应得的报应，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却像是丈夫与妻子的那个婚约，是一个不能破除的约。神是教会的丈夫，神是犹太民族的丈夫。当我们提到婚约的时候，我也要附带说明一下，约有两种意思，英文有两个字，中文是同样一个约，所以有时候会混淆。有一个字就是我们平常用的订合约 contract， 这是一种约。另外一种约英文叫做 covenant， 也叫做约。 covenant 跟 contract 是不一样的。合约的约是什么约呢？有权利和义务的约，有彼此交换的约。譬如说你租房子有一个合约，你按时候交房租，这是你要负的责任。房东呢，按时候要修理，如果马桶坏了我要负责修理，这个暖气不行了我会负责来修理，所以你给钱我提供服务是彼此的。那么如果一方面违约，这个合约呢就解除也好，或者暂时终止，或者产生诉讼，这是 contract。 神跟人立的是永约，神跟犹太人立的是一个 covenant， 对亚伯拉罕的子孙，对神的子民立的一个是 covenant， 不是 contract。因此这是一个永远的约，是永远的约，是一种叫做 unconditional 无条件的约。可是无条件的 covenant 这个约的下面却有一些是有条件的一些事情，那就是说我们必须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必须甘心乐意来到神面前跟从他顺服他， 否则我们会遭遇到一些后果。当我做错的时候，因此我遭遇后果的时候，并没有使这个 covenant 这个约破除，以至于我跟神之间就中断了，永远中断了，没有 covenant 是永远不会变的。但是在这个之下，关系会发生一些波折，会产生一些中断。这边是这边所说的意思，神好像是教会的丈夫，神好像跟这个 犹太民族这个国家是一个永远不能改变的夫妻的关系。然而因为犹太人的背弃神、离弃神、犯罪，这个关系会发生一个短暂的终止。这边用一个字，就是被神所离弃，不是永远的离弃，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神说用湮灭这个字。湮灭的意思就是神好像暂时不理我们了，好像隐藏了。当太阳湮灭的时候，那就好像昨天哇刮大雪的时候，太阳你看不见了。太阳湮灭，其实不是太阳不见了，太阳还在，云把它遮住了。对我们而言，就是神把自己遮起来了，所以你所有的祷告，你所有的东西声音都打不到神那里去了。可是这个湮灭不是神他故意要捉弄我们，故意不听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神才向我们湮灭。是犹太人离弃神，他们坚持要去拜偶像，他们坚持要去跟其他的民族订立合约，却不是依据神的意思，等等等等这一切。所以神只好好像袖手旁观，你要去吗？去吧。好像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故事，当那个浪子坚持要离家出走，坚持要拿到家产的时候，那个父亲就说去吧。当他离开父亲的时候，好像父亲像他湮灭一样，当他离开父亲的时候，父亲的慈爱就远离他了，当他离开父亲的时候，父亲的保护就离开他了。其实神并没有不爱我们，这个父亲没有不爱他的儿子，只是当他远离他的保护圈的时候，他自己去面对他的后果。父亲的爱一直是没有变的，他每天在门口等着他儿子回来。因此当人自己选择离开神的时候，我们会承担一些后果。因此犹太人的经历其实是今天我们的经历，个别来讲或者今天的教会来讲，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在过程中我们有的时候离开神，我们有的时候好像教会也好或者个人也好，有时候陷入一种情况，好像神向我们湮灭，我们的祷告好像不蒙垂听，我们的痛苦的呼喊神好像没有回答。但神对我们说，神要呼召我们，他要召回我们，好像召回那个被遗弃心中忧伤的妻子。因为我们的神不但是造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丈夫，而且他是救赎我们的神，他是救赎我们的。但是你也不要忘记，救赎我们的神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的圣者，你永远不要忘记神是圣洁的。当神是圣洁的时候，你来到神面前的人，你就不能不圣洁，你就不能不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恐惧战惊。他是圣洁的，他呼召我们要像他一样的圣洁，所以他是救赎的主，他是有蛮有恩典慈爱怜悯的神。但是不要滥用神的慈爱，因为神是以色列的圣者。我们很容易在这两个极端的里面走偏了。有的时候我们看重神的慈爱，我们很希望看见神慈爱的那一面，可是我们不愿意思想，不愿意去看见另一面，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的怒气，第八节说的，他的怒气会仗义的。当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抗拒神、反对神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的怒气会仗义。虽然神也一再的应许，他的仗义出来的怒气是暂时的、是刹那的、是顷刻之间的，他的爱永远比这个还多、还要长。但是不要滥用神的慈爱。当然另外一方面，当我们一再看见神的圣洁、神是公义的时候，有的时候似乎我们忘记了神的慈爱、神的连续。有时候我们在自责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我们也在自责当中，有时候会觉得神大概不会饶恕我了，神不会要我了，像我这样的人又不好，又一再的犯罪得罪神，哎呀，神一定不理我了，神一定让我搞得很惨。神说 我离弃你不过是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虽然我的怒气一时涨起来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所以第九节之后他就说了，这好像洪水时候的故事一样，那个背景，神怎么应许挪亚说我不会再用洪水淹没大地毁灭人类，他说我照样起誓，我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第十节，很多人都会唱这首诗歌，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很多小孩子会唱这条歌，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们都会唱这条歌，典故从这里来的。山可以迁移，神的慈爱永不离去。我们常在结婚的时候会说，海枯石烂，此爱不渝。结果呢，海也没枯，石也没烂，爱已经不见了。这边才是真正的海枯石烂都不会变，大山可以迁移，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神对我们的爱却是永不改变的。因为这边有一个叫做平安的约在那里，一个平安的约。事实上，第九节到第十节是一个承先启后的一段经文，它承接前面的是说，因为前面有提到神离弃我们是暂时的，神的慈爱却是永远的，所以因此他就提到说，神对我们的爱不离开我们，甚至山都可以迁移，神的爱都不改变，再一次坚定这个应许。但是启后的意思就是说，他提到一个平安的约，因为平安这个字是中间一个关键的字眼。在第十三节后面就提到，你的儿女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那个平安希伯来文就是 shalom。 一个平安的约是人与神和好的约，人跟神的关系恢复了，人跟神的关系建立了，而且这是永不分离的约，永远没有办法毁灭的约。这个平安的约是永不改变的，慈爱是因为有平安的约，神的慈爱就源源不断地临到所有他的儿女的身上，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十一节之后他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可以享受从神而来的平安。他说，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这个应许所说的，一方面对那些被掳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有个应许，将来这个被毁坏的圣城耶路撒冷会重新被建造，而且这个新的圣城是极其荣华的，因为各式各样的彩石、各样的蓝宝石、红宝石、红玉、各样的宝石来建造这个圣城。当然当犹太人真正回归的时候，他们重建的圣城并没有美丽到一个地步用各样的宝石所造的，就是我所谓的先知以赛亚遥遥地看见在群山之间的一些东西，所以他的预言有一些是马上应验，有一些是后来的。他所看见的这个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并不是在犹太人回归的时候所造的耶路撒冷，不是在耶稣在世的时候所看见的圣城耶路撒冷，所看见的是在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所说的那个新天新地当中的新耶路撒冷，十二样的珍珠做城门，十二样的宝石，那是一个荣耀的圣城。当然那一座圣城也是每个基督徒历代的圣徒所羡慕的一个更美的家乡。当我刚刚信主大学一年级那年暑假，参加一个夏令会，是一个训练性质的夏令会，然后在那个夏令会当中忘记谁教我们唱这条歌，最近我才知道那条歌的作者就是这个苏佐阳，因为他是教我们唱一条歌，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提到一些信心的伟人。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就是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 一个基督徒当他怀着这样一个心志和盼望的时候，他无论到哪里去传福音的时候，即便好像是一个飘泊无定的人，他心里面是存着一个信心的。甚至在他有生之年，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看不见什么果效的时候，他仰望可以存着信心，带着一个仰望，好像远远的望见那个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教我们唱第十六节，我一直不会忘记。
他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就是在天上的，说一声被称为我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预备了一座城。
非常中国调的。我常在思想，多少的人当他们传福音离乡背井的时候，我相信这条歌或者类似这样的一个歌或者这样的一个经文，这样一个信息，在他们心中使他们凭着信心往前走。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神也为他们预备了一个新的城，新的圣城耶路撒冷。所以使得这些圣徒，这些传福音的人，在最孤单最寂寞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把握，正如这边所形容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困苦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当我想到 William Carey 这一位宣教士孤单寂寞的在印度度过40年，我相信支持他走下去的也好像希伯来书11章所说的那段话，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他当然想念英国，他一生没有再回去了，但他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神也为他预备了一个更美的新耶路撒冷，新的圣城。这个圣城14节说是用公义才得建立的，因为这个是个圣城，圣洁跟公义是不可分割的。耶路撒冷原来是被称为公义之城，以赛亚书第1章21节，以赛亚很感叹地说，可叹这个本来被称为公义之城，或者中文翻译叫做忠信之城，却充满了罪恶。人间的耶路撒冷不再是公义之城，但是将来的圣城是真正的公义的圣城。唯有公义圣城才被称为圣城，否则怎么叫圣城呢？它是因着公义而被建立的，也因着公义的缘故，只有公义的人，只有圣洁的人才能住在这个里面。所以他后面提到说，虽然有人要聚集，第15节说有人聚集，意思说有人聚集要来攻击你，不是因为神的缘故，有些人聚集攻击你的便因你的扑倒。然后后面有提到说有人要打造一些武器好像来毁灭你的，这些人他说都是我所造的。什么意思？不是说我要吩咐这些人来毁灭你，而是说那些想攻击的人也是我所造的，所以都在我的控制之下，我拦阻他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能做的，放心。甚至他后面说17节，攻击你所造成的器械必不能够被利用，在审判的时候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人，你必定他唯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什么意思呢？有一些人或者有一些人到这个时候到审判的时候会攻击你们，神说攻击你呢，我定他唯有罪。然后神说他们从我得的一个义，我说过圣城是公义的城，唯有公义的人才能进入圣城。可是谁能够进去呢？凭我们吗？我们哪一个人够说够资格说我是公义的人，我当然进圣城？不是，神说公义是我给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因着信被神称为义的，因着信我们接受了主，接受神为我付出的代价，承认他为我而死，神就说我算你是义人，我把义给你。所以我们从神得了一个义，因为我从神得了一个义以后，当有人要攻击我们的时候，神说我定他为有罪。其实谁攻击我们呢？其实不是人，那是撒旦，那是魔鬼。罗马书第8章说过类似的话，罗马书第8章33节34节，保罗就曾经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33节，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的，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要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撒旦。撒旦的名字的意思叫做抵挡者，又叫做控告者。什么时候 因为以赛亚书说得很清楚，他说在审判的时候要控告我的人，如果是世间的人，到神的审判台前还会控告我吗？我看人大概不会，但撒旦是会的。约伯记的里面你就看见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神说谁控告你，我会定他有罪。保罗说的意思，他的经历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基督徒会有里面一种控告的声音，不一定是来自于圣灵的提醒，有的时候是来自于魔鬼的攻击。但保罗说，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够控告我呢？有神称我为义了。神说我给他义，谁能够控告呢？今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享受平安，能够有一个盼望，将来就要进入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因为神算我们为义。因着我的信，我接纳了他，我承认他是我的父，承认他是我的神，承认他是我的救主。神说我算你是义人，我称你为义人，神把他的义给了我，所以我有把握我可以进入圣城。也因为有这样的把握，任何的攻击，我们可以说凭着我自己个人，我绝对承认我是有罪的人，凭着我自己个人，我绝对承认我是不配进入圣城的人。然而因着神给我的义，我可以有把握说神的祝福我必然得到。今天我们传福音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把握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家乡，神所为我们预备那座城，我必然得到，我必然进入。带着这样的一个把握和确据，我把这好消息，我把这福音带给其他的正在寻求真理、正在寻求生命之路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但神也给我们吩咐，扩张我们的帐篷，张大我们的幔子，放长我们的绳子，坚固我们的橛子，好让有更多的人可以进入神的国度。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也再一次鼓励安慰我们。主，是的，你的应许是确实的，我们也深知因为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使我们有这样一个把握，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必进入你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一座城、那座新耶路撒冷。我们感谢你，也求你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种确据和把握，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各方，也让我们愿意有这样一个胸怀，接纳所有的各地各方的圣徒、各地各方的教会，若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安居之所。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以你的国度为念的教会，开展我们的心胸，张大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关心你的国和你的义。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